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接着要来看讲义第55页第 C 那个阿拉不是阿拉伯是英文大写的字母 C 这一段。那我们看这个小 A 南传七论了。这边导师我们就不一一谈每部论他在讲什么，我也没去看过。在论释有大概看的一些内容，因为是关于不同部派的一些意见的一个评论。那导师也主要针对这一部论。所以南传的七论就是法集论、分别论、戒论、人施舍论、双论、发趣论，还有论事。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怎么没有清净道论啊？清净道论是公元大概5世纪的时候啊，觉因论师所著，很晚了啊。据说在斯里兰卡，他们比较重视的是这七论啊，比较早。清净道论太晚，还有据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缅甸。据说比较重视清净道论，因为教禅的这些禅师都是依清净道论的里面的一个内容。那斯里兰卡他们比较着重在七论，比较原汁原味，比较古老啦，古早味这样子。有些人就喜欢古早味。好，导师，我们看导师的说明。法集等六论传说是佛说的，所以当然我们要读佛说的嘛，那清净道论是佛音，虽然也有一个佛，但是论师不太一样。好，那所以这六论传说是佛说的，就是法集到法趣。第七这一部论释呢，据说是目犍连子弟须，还记得目犍连子弟须吗？阿育王时候的嘛，对不对？那他是阿育王的小孩马辛达的戒师嘛，沙弥十戒的戒师，也是比丘这个受比丘戒的三师，对不对？是和尚。好，传说是他目犍连子弟须造。在论义中，在这部著作里面呢，主要是要遮破他中的意见啊，就是比如说说一切有不说怎么样怎样啊，他说错啊，哪里错，遮破他中嘛，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就是异部的这个批判，也就是对于其他部派思想主张的一种批判的一个总集的一个集合。传说是这样子，是目犍连子弟须，但是导师说呢，去看这个内容，导师怎么会知道它的内容呢？一个单可能就是有人做介绍了那再来就是这应该在南传大藏经的论经律论里面就有了导师当时手边的是日译南传那后来元亨寺也有翻叫汉译南传据说现在又有一批人要直接从巴利语在做第二次翻译就是对直接因为元亨寺的汉译南传是根据日译来的了那他们觉得可能一个就是日译是一层的嘛他理解有没有问题那是一层那这个翻译日文这些人对日文的这个理解而且又是一个问题又隔了又是一层了所以现在有些学者他就 开始在进行从巴利语再翻成这个中文的一个工作了哈、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导师他当时看到，他应该有看到论，是他大概看了一下啊、哦，那有日译的，有日译，那日译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可能在翻成中文会产生一些问题呢？因为他那个日文大概是战前的，二战前的日文啊，古日文有点文言啊，跟现在用的日文的语法会有些不同啊。那可能如果找日文系的去翻，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差啦，可能会有一些，所以他们就有一些不放心。那主持这个工作人，他先前是一位法师啦，他原本是出家的法师，然后后来他还俗了，那他也算很有权威性啦，很有权威性，所以就是大家在读的时候，就读的地方有一些困惑，那再去对巴利语或是对这一个英语，有些已经翻译，有一些翻成英文了，然后呢可以再去看其他的一个译本啊。好，但是导师说《论释》这一本书呢，很多是后代增补的，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有一些思想不可能在阿育王那时候就有了，是后代的啊，所以老师就认为有蛮多内容是增补，后来增补进去的。好，这个是南传七论的部分。再来我们看到说一切有部，看到56页，说一切有部也有七论，所以上座部的论都采用七这一个数字了，很巧。对，好，那这七论就是法蕴主论、极意门主论、施设主论、品类主论、戒身主论、事身主论、发智论。那发智论又有另外一个版本，或者是因为这八见度论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了，反正它跟发智论是相当的了。好，那就义八见度论，就是它有八章啊，八大章，所以叫八见度。见度就是一种句啊 ，skanda 梵文叫 skanda， 那巴利文叫 kanda， 就是韵的那一个字了，就是那个句啊。好，那这七部论呢？导师说除了施设主论外都由玄奘译出、哦、也就是施设主论不是玄奘译的啦，其他都是、哦、那这里面的品类主论是释友所造、哦、在后面导师会讲、哦、然后戒身主论是富楼那，四身主论是提婆舍摩，八智论是迦旃延尼子。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继续看后面的部分。八智论呢，它是迦旃延尼子所造的，它大概是在公元前150年造，公元前150年，它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说一切有部有一部很有名，部头很大的一部论，叫做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就是在解释发智论的，广解发智论。毗婆沙就是广释啊，广显，所以他是这个发智论是说一切有部很重要的，很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部论。 那这边导师提到呢，迦旃延尼只是东方人，横曲以东，就是恒河湾区那一个部分以东哦，转弯的那一个的那个地方以东哦，在智那浦这个地方造的哦，在智那浦底哦造论。造论时间是在公元前150年前后。好，接着导师说明发智论它的一个组织了哈。它全论分成八蕴，蕴就是可以当作章的概念哈。八个大的部分啊。第一部分叫做杂蕴啊。杂蕴就是有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课题啊。在劫蕴，劫就是在讲烦恼啊，智就是讲智慧啊，业呢就在讲业啊，业果，根呢又有种种根嘛啊，然后呢大种，大种就是这个四大种啊，还有定，还有见。就分这几个篇章好，导师接着说，时间上事有所造的品类主论，还有富楼那所造的戒身主论，还有提婆舍摩所造的世身主论，都已经受到发智论的影响，所以造论的时代呢，会比发智论还要迟。所以这个富楼那。不是世尊时代那个富楼那了，他是后代的啊。好，所以说一切有部呢，是以发智论为主，以六论为助，所以有一生六足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生是什么呢？生就是主要根本啊，足就是助，对不对啊？作为他的一个助。好，所以这个是以上是说一切有部的七论的一个情况啊。那再来还有独子系，还有大陆分别说系等，这边大家补一个等字啦哈。大陆分别说系等的舍利弗阿毗昙论。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就是除了上述这一些论之外呢，还有在佛教界里面呢，还有摇琴昙摩耶瑟 Dhamma Yashas 与这个昙摩觉多 Dhamma Gupta 所译的舍利弗阿毗昙论啊。那这部论呢，大智度论有提到，所以导师这边引了一段大智度论的文，这个文说呢，舍利弗解佛语故，作阿毗昙，阿毗昙就是阿毗达摩哦。那后来独子道人等读诵，就是独子部啊哈，他们有在学习啊，乃至于今。名为舍利弗阿毗昙啊，所以他们认为舍利弗阿毗昙是舍利弗做的，对不对啊？那大智度论当时知道这个独子部有在学这一部论，但他用一个等字啊，表示还有其他部派在学啊。好，那这边导师点出这一部论呢。独子部有在读诵啊。那第二个导师谈到舍利弗阿毗昙论呢，有分成四个篇章啊，里面有问分、非问分、色相应分跟这个是序嘛啊，序分啊，这四分。那导师说跟法藏部四分律所说的 论藏相合。那这个在角注56里面有谈到了，就是四分律有谈到阿毗昙藏呢有几个主题，一个是就是有难无难系相应作处，即为阿毗昙藏。他这个用语有一点不太相同，但是从这一个内容去看呢，内容去看，导师后面会解说什么叫做问分呢、就是问分就是关于依法的自相，以共相做问答分别，没有共相问答分别就是非问分啊、那就是这个就相当于有难无难系相应作处啊、那导师举这个做什么呢？就是要说明法藏部他说他的论也是四分，对不对啊、那表示他们这四分导师认为就是舍利弗阿毗昙这部书啊、根据是舍利弗阿毗昙这部书，所以法藏部他们也有诵习、好，再来，传为雪山部的毗尼母经也说问分无问，有问分别无问分别，相色相应所生处，五种名为阿毗昙藏。那开合有点不同、他把相色跟相应把它分开、那舍利弗是色跟相应嘛、他把它合在一起、所以导师看到这三部这三个这一个引文这 文句里面呢所谈到都是舍利弗阿毗昙的一个结构、篇章的名称、所以导师引这几个呢要证明什么，可见这部论是独子系还有印度大陆的分别说系法藏部等、所诵习的、那有雪山部嘛，还有这个法藏部，还有独子部，至少有三个部派在诵习这部舍利弗阿毗昙、好，我们看到57页，各部派的诵本有些出入，那导致说汉译本是分别说细的、分别说细。好，我们看到 B 的部分，那导师这边主要是要说明从舍利弗阿毗昙论来了解阿毗达摩的论就、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主题等等、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从舍利弗阿毗昙的内容在参考大毗婆沙论的解说可以看出阿毗达摩论就的主题，论就的方法，那也可以从此了解南传，也就是现在的巴利三藏里面的论，跟说一切有部的论，这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好，导师接着说呢，论中的四分或是五分，都是初期阿毗达摩论就的主题、那这主题有这以下这几种，第一个自相，第二个共相，第三个色，第四个相应，第五个因缘，所以总共有五个主题、五个主题。那导师说这个是阿毗达摩的根本论题，因为我们现在谈阿毗达摩是怎么回事嘛，摩那吕迦讲完那就要讲阿毗达摩，先从阿毗达摩的前身，就是论阿毗达摩跟论毗陀罗后来合一了，对不对？先从他的一个 发展史开始讲，他现在开始要讲到阿毗达摩，他到底在讨论什么，他到底的主题是什么。那导师从这一个舍利弗阿毗昙里面的这一个篇章呢，还有参考阿毗达摩里面的这一个对于他们解释法义的一个方式呢，就看出总共有五大的主题。那什么是自相呢？那就是对佛所说的教法，如眼耳等定慧等一切法，确定不同于其他法的特性，也就确定它的这一个法的体性，就名为自性。看得懂吗？就是某一个法它特别的一个特性，那就它的一个自相。那也说明它跟其他法有所不同，对不对？那它这个特性呢就被确定下来了。比如说地是什么？坚性嘛，是吗？它跟水就不同，水是什么？湿性。火是什么？暖性。风呢是动性嘛。对，就是每一种法它都有一个特相。大概是这样子。那共相是什么呢？共相是种种的法它会有一些共通的特质。比如说那个善与不善这两类法啊，这样的一个法，那善性呢？善性就通于一切的善法啊，一切善法都有一种善性，可以吗？那不善性呢，就通于一切的不善法。那凡通于一分或通于一切法呢，就名为共相，也就是法的通性，这个叫做共相。我们一般讲，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很多种种的事物嘛，对不对？我们佛教讲，经常讲这种共相，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只要是有为的呢，它都是什么？要生住灭嘛，无常嘛，对不对？那这个都是一切有为的法的一种共相，这可能大家就比较清楚一点，这是所谓的共相。色是什么呢？色就是把这一个不同的这个名称同一内容呢把它收集在一起了。就是同义语的一个收集了。同义语。好，导师这边说，佛随世俗说法，有些是名字不同而内容相同的。那就将它统摄为一法。那这样的这一个化繁为简就比较容易明白。比如说这个对境啊，我们六根对什么？六境嘛，对不对？那这个境又名为所缘，对不对？对吗？还有心的行处。行处不是形象，心活动的一个范畴，比如说你眼睛你活动的范畴就是色法，你就是你认识的对象，它就说行处了，可以吗？ Gochara 就是牛走的一个地方啊，不是，因为我们所谓的认识呢，它会有一个范畴，比如说眼只能认识色法，生成你没办法，你就没办法在上面活动，懂意思吗？你的活动范围只在色法， 所以他就用一个行处，你活动的一个场所，懂意思吗？什么活动？认识活动的场所，他都要表达同样一件事，就是对象了。怎么认识的对象？有这个所缘，还有这个行处等等，他就是设在一起，他就是同义语，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名词转换成我们习惯理解那个语词，我们就能够明白了。虽然有种种不同的语词，那再把它追知道它就是在指哪一个，那就清楚明白。好，相应呢，它主要是心心所的一个情况。这边导师提到，内心是心心所的综合活动，心与心所，还有心所与心所呢，他们有一些是一定共同启用的，有些性质是相反而不能同起的，大家听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你起一个这个不善心呢、有很多其他的相应的不善心会跟着起来的。所以你要去避免这一种我们的一些容易犯的这一种不善心的升起呢，不只是防护这一个心所，你要防护其他的心所跟它相应的，因为你防护它，你不防护另外一个，那它升起它也会跟着升起，懂意思？然后他们就一群人了，这五个，比如假设是五个，那你就五个都要把它控制好，你只控制其中一个，其他升起，那它也会就跟着升起，懂意思了？所以这个相应的问题就是共同活动。那再来，导师说心心所同时起而同源一境，同时升起就是活动了，然后呢，这个心所它也会去圆一个对象，是因为去对这个圆取这个对象而产生这样的一个心所的活动，所以同时升起、同源一境这两个，这两个内容就名为相应，可以吗？早这边简单说了，那经过这样的分别呢，复杂的心理活动容易有明确的认识，就是这一些都是一组的，那一些是一组，就一组一组。好，再来因缘，这是第五个主题。因缘是佛法的重要论题，因缘的情形是不一致的，如种子与芽跟水分、温度与芽，同是因缘，但是意义个别，就是种子啊，跟芽还有水分的关系，是吗？还有温度跟芽的关系，里面都有芽，但是跟这个类比的这个法不同，是它那种关系因缘的关系就有所不同。古人依据经文做种种分别，那色相应因缘就是舍利弗阿毗昙的，看到58页，相应分、续分，色相应分跟续分，所以这样对应起来，色相应对应到色相应分，对不对？那因缘应该就是跟续分有关联的了。我们看58页。那问分呢？问分是什么内容？就是对于依法的依法，也就是自相，依法以共相来做问答分别，那没有共相分别的呢，那就是非问分， 就放在非问分里面来探讨。好，经这样的论就对佛所说法的意义能充分的明白出来了。佛讲了那么多，其实有些是共通的。那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是它是这个，虽然两边讲法不同，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整理就能够明白，其实它是有共通的意义在里面。好，再来就是这个随类转集了。第一项呢是关于论就的主题。在阿毗达摩呢，他又进行这种随类转集的工作。我们来看，在阿毗达摩论就中又进行随类转集的工作，以某一论题为主，将有关的经说总集起来。那在舍利弗阿毗昙中就有业品，在契经里面讲到业的呢全部收集起来，就可以看到所有关于业的一个教说。还有人品、智品、道、烦恼、劫、心品、定品等等。好，那这边导师先谈到这个，举这个业品为例，从二业到四十业，就是有业有好几种的种类嘛，那有关业的经的教导呢，总集而一一加以解说，这就是类集吧。关于业有关的经，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对它进行解释。那导师说，这些类集呢，可说是资料的收集。依阿毗昙，舍利弗阿毗昙，这类的转集是称为施舍的。就是这个后面有一个 prajnapiya 嘛，波涅波提是吗？三甲品，那个甲就是这个字了，施舍。如说今当集甲结正门，今当集甲处正门，今当集甲心正门。这个甲就是施舍的不同的翻译。又如说今当集诸道门，今当集诸不善，也就是烦恼法之门。有的直接的转集连今当集什么什么门都略去了。那依同性质的结品、触品、心品，那这一些呢都称为甲，也就是施舍。好，那如这个人品呢，与南传六论中的人施舍是非常接近的。六祖论中的施舍论，它是赵宋法护所译出，共有七卷，内容是世间施舍、因施舍、业施舍，这是传说为八品的大论，但是宋译本它并不完整，它只有这个世间施舍、因施舍跟业施舍，但是在应该在序里面，翻译的序里面有讲到，它应该要有八品。那《阿育王传》里面有谈到，摩德勒切藏就是论了。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个本母有没有？摩德勒切，摩德勒切藏者呢？所谓四念处愿至三昧，增一定法，也就是定的类集，百八烦恼四论记。结使记、业记、定慧等记，导师说这个记也是施舍的不同的翻译。 好，以上文所说呢，可见世间施舍、因施舍、业施舍，还有结识施舍、定施舍、会施舍等啊。好，那导师主要是补充说明，人是这个六足论中的施舍论呢，内容只有世间施舍、因施舍跟业施舍啊。但是导师根据《阿育王传》里面，所说的啊，那又有这个结识施舍、定施舍，还有会施舍啊。因为在《阿育王传》里面有这个四论记、四尊四件施舍嘛，啊。等等，还有结识施舍、业施舍、定慧施舍等等，也就是他应该有还有这一些内容了哈。好，好，这些都是依随类转机来的啊，掘出重要的问题，作为论究的项目，后代论书的品名。大都由此而来，就是这个内这里面都是在探讨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把那个问题的主题当作是品名哦。比如在讲业的呢，就讲业，就品名就是业施舍哈，大概。好，最后导师呢，有一点就是说明这一个旅程也对于。阿比昙的根源呢，提出他的一个独到的见解了哈，这是额外的一个说明。因为导师从这个舍利弗阿比昙里面的这一个章节的一个结构或是标题呢，他看出阿比达摩的这一个。主要的论题就是五个，对不对？哪五个？就是57页这边的自相、共相、色、相应、因缘，相关大家再去看刚刚的这个内容。但是吕澄他又提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见解了。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说明。那导师就提到旅程呢，旅程大家听过吗？旅程之前我们不是说杂含不是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这个色四分，就是现在杂含经的一个本母嘛，那个注释书最早提出的就是旅程，它也是一个学问很好的一个佛教研究的一个学者啊，他在毗昙的文献源流里面呢，他依据原册解释密经述啊注述卷二，还有人王经的注述卷一里面呢，引用真谛的不执论记啊，那说佛说九分毗昙啊，也就是佛说九分毗昙嘛啊，那他说是一切阿毗昙的根源，根源就是讨论的一个课题啦啊，或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啊，那这九分是哪九分呢？九分就是分别说界、分别说世界、分别说因缘、分别说界、分别说同随得、分别说名位具、分别说即定、分别说即业，还有分别说诸因，因就是运了哈，分别说就是施舍了哈，就是。界的施舍、世间的施舍、因缘施舍，还有这一个界的施舍啊，这个 刚刚是戒律的戒，这个是世界的戒，戒是是，还有同随德。好，那也就是，所以这是佛说嘛，对不对？一切阿比昙的根源，也就是导师刚才提出是五相重要的论题，吕澄说是九相。好，那依据的就是他在解生命经书跟人王经书里面所看到的资料。那导师说这一个吕澄的解释里面呢，他说这个名位句，名位句是第几项？第六项，对不对？第六项它就是会的悟意。那同随德呢，它是这个种子习气的聚集，与随免相应相当，就是在探讨烦恼的啦。那世间呢是圣贤诸运，就是聚嘛，就是契经，也就是他在解释这里面的这个内容了。那导师说解说的未免太牵强。那为什么他会做这一些解说呢？就是有一些内容可能跟这个其他的这个论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主题配不上，那他就要把它做一个可以配得上的一个解释了，比如说要有这个会这样的一个篇章主题，还有烦恼的篇章，因为这里面没有讲到烦恼嘛，对不对？烦恼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主题啊，但是并没有，所以他就是说同随德这一个篇章就是在讲烦恼。那世间的这个篇章就是在讲贪贤圣等等。那导师是觉得他这样的解说呢是不正确的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师的说明。好，导师说九分毗昙即是佛语，是佛说，是这是毗昙的根源，怎么会有同随德呢？什么意思啊？因为同随德是正量部那时候才有的嘛，佛陀时代不会有这个术语了，都懂意思吗？我们现在有流行一些这一种表达方式嘛，如果看到一个佛经里面有我们现代这种表达方式，但白话翻译除外了。那如果我们说如是我闻，里面穿插一个我们现代一种表达方式，那这当然不可能是古代的一个作品啊，应该是后代的。好，那导师说同随的其实正量部的术语了，那所以这九分毗昙不可能是这个佛说的九分毗昙，佛那个时候定下来的阿毗昙的这个重要课题，听得懂吗？所以导师先用这样的一个理由呢，来说明九分毗昙不可能是佛说的。若是佛说，怎么会有正量部的术语呢？好，导师进一步说，真谛的义品多处引用正量部的说法。为什么？因为真谛就是优禅尼人，这一部是正量部化区的缘故，所以真谛的这一个引用的一些出处呢，很多都是正量部的一些思想。好，所以可以定论真谛所传的九分毗昙呢，其实是正量部所传的啦。也 那正量部的九分毗昙，导师说一部分传来，就是真谛所译的《佛说阿毗昙经》，传说九卷现存二卷，经文先说若见十二因缘生相，即见法啊。若能见法，即见佛。然后广说因缘，与佛说《道干经》大致相同，这就是分别说因缘，也就是这一个《佛说阿毗昙经》呢，它现在只剩下残卷嘛，原来应该要九卷，现存二卷。那现在现存二卷有讲到这一个十二因缘生相见法。然后经文广说因缘，那其实这个就是九分毗昙里面的哪一个主题呢？分别说因缘，听得懂了哈。所以现存，我们导师看到这一些关键字，他认为这一部分就是这九分毗昙的这个分别说因缘这个篇章哈。好，那另外经文又谈到次论律相。那律相就是受戒法的次第案例，其实就是九分毗昙的分别说戒的这个篇章，可以吗？所以它里面有这个分别说因缘跟分别说戒，分别说戒是第一个篇章嘛，对不对？分别说因缘是第三个篇章，可以吗？好，还有历世真谛所译的历世阿毗昙论，开端说如婆伽婆及阿罗汉，如佛婆伽婆，婆伽婆就是婆伽梵了，另外早期的翻译及阿罗汉说，可见这不只是佛说，而是已经经过佛弟子们的补充。那这里面所说的内容与长阿含经的四纪经相同，是三界世间的施舍，那它的内容其实对应九分毗昙的这个标题呢，就是分别说世间了，可以吗？也就是九分毗昙有部分内容呢，分散的传到汉地来，一个就是在《佛说阿毗昙经》里面有二分，对不对？哪二分呢？分别说因缘跟分别说戒，然后历世阿毗昙论里面有一分就是分别说世间。好，所以导师的结论说，真谛所传的九分毗昙是正量部所说，正量部是从独子部再分出的部派，其实离佛法的根源是远了一些的啦。所以导师说呢，你用这个真谛所传的资料啊，那其实他的资料是出自于独子部的资料啊，那你把它认为是佛当时所讲的这种阿毗达摩的一种根本论题，他说根本就搞错重点了啦，画错重点，现在都讲画错重点了啊。其实他看到是独子部的东西，他把它以为是这一个佛所说出来的。好，那他会这样认为呢？导师会去推测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因为九分毗昙确实是古代传说的啊。那我们把它讲完了，确实是古代就有传说有九分毗昙，看到五六十页啊。比如说九部修多罗四名阿毗昙，阿毗昙者九部经啊，阿毗昙者九部修多，就是九部阿毗昙，九分阿毗昙就是九部经，就是九分教了，可以吗？啊，虽然名为阿毗昙，其实它就是九分教另外一个名，另外一个那个称呼方式啦，因为阿毗达摩就是殊胜法嘛，就是要表达佛的教法嘛，对不对？好， 好，九部经，我们看导师解说，九部经或是修多罗，正义为九分教。佛说的九分教是修多罗起业，然后到一直也未曾有经，总共有九分。因为九分教是稀有甚深的，所以被称叹为阿毗达摩与阿毗毗那也并称。九分教就是达摩啦，然后毗那也就是律嘛，九分教就是法，毗那也就是律，都有阿毗达摩跟阿毗毗那，也就是殊胜的法、殊胜的律，懂意思吗？所以阿毗昙有九分，其实就是佛的这一个法教法有九分啊，不是阿毗达摩这样的一个内容有九个主题，懂意思吗？会错意了啦，因为佛的教法也叫阿毗达摩嘛，然后这个后来又有一种论的一个形式叫做阿毗达摩，所以就是有点搞混了啦，所以阿毗昙有九分，古代传说久了，正量后期的正量部以为阿毗昙论有九分，听得懂吗？是佛的教法有九分，但是它的名称又是阿毗达摩，所以有人就以为真的阿毗达摩这一种论述就有九个主题，所以才依自己的宗义，自己是谁？自己正量部自己的宗义来解说为九分阿毗昙。导师最后就说，这样的传说西元六世纪真谛就引进到中国来，居然受到著名学者的赏识，其实是一个误会了。然后推论为阿毗昙的根源，导说这个真的是意外了，这么著名的大学者居然会搞错这样子。好，这是在是导师附带谈旅程的好的部分。那主要的理由是什么？旅程说阿毗昙的重要主题有九个，对不对？好，他依据是九分阿毗昙。老师说，不是，这个是正量部的意见，已经很后期的。阿毗昙的这个主要的论题就是五个，而且依据是早期的这些论来做说明，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到第三节，部派思想的泛论。导师在谈这个泛论呢，又开始谈一些历史跟地理啊，所以后面才开始进到这个部派的这个思想。所以在看导师的书会有一些困扰，就是主题是这个，但是刚开始不是谈这个，因为他要开始谈这个主题之前要先做一个这个背景的一个交代了，所以大家要有耐心来看导师的书，就是他会要讲正题之前，他会先讲一个背景，然后再进到主题。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我们回向，大家请合掌。